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三十省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河南李文然喊冤离世，辽宁三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值此中国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们敬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过年好。学员们在发给明慧网的贺词中表示，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我们在浊世中逆流而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在贺词中写道，值此中国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山西太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我们虽然经历了23年的重重磨难，慈悲使我们不忍看到不明真相的民众在灾难中被淘汰。我们要抓紧讲清真相，包括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让他们识正邪、明善恶，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留有选择光明未来的机会。江苏南京秦淮区法轮功学员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时间如飞梭，我们即将迎接虎年的到来。虎虎生威，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多年，普遍比同龄人年轻、健康、快乐。在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中，大法弟子发挥着提升人类道德品质的作用。我们会在这大难中走出来，将真相传播给更多的民众。广东汕头大法弟子一家人向伟大慈悲的师父问好，祝师父新年快乐。年届90岁的老父亲虽然没文化，也练功，由于坚信师父走过了多次生死关，现在身体硬朗得很。老母亲也修炼，身体也很健康，生活都能够自立，这得益于师父的慈悲教导。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决心踏踏实实修炼好自己，来回报师父的良苦用心。谢谢师父。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文然2020年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于今年1月25号喊冤离世，终年79岁。李文然是南阳市监狱退休职工。2019年5月，李文然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遭到南阳市公安局新华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文然之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0年5月13号，李文然被唐贺县法院枉判一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因李文然身体状况不符合关押条件，没有送看守所，自取保候审回家后，一直遭到社区居委会和警察的不断骚扰监视，还不定期被逼迫参加洗脑班。李文然老人在被骚扰迫害中，于今年1月25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1号，辽宁省康平县法轮功学员傅立新、王海洲、李立杰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庭审。三位法轮功学员此前于2021年5月被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当庭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特别强调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之后，现场辩护的董律师也从宪法方面讲法轮功学员无罪，被法官于洋野蛮打断。开庭过程中，辽中区法院人员刁难没有及时赶到开庭现场远程视频的另一位李姓律师，几次切开镜头，听不到李律师的声音。而对现场的董律师也多次阻拦其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但董律师仍然坚持把辩护词说完。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目睹亲人在法庭上一身正气，深感敬佩。他们深知自己的亲人是以真善人为准则、修心向善的好人。 傅立新老实厚道，开出租车养家，悉心照顾家中80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王海洲曾被迫害多年，但他从不记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始终心存善良。李丽杰家里有一个残疾孩子，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面对苦难积极乐观，一家人其乐融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丈夫好父亲。2021年5月17号，康平县李满新、孙凤华、陈志雷和妻子毕英姿、傅立新、李丽杰、王海洲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二牛派出所、镇北派出所、东关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警察参与了这次绑架。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戴上黑头套，并被非法抄家。这次绑架是沈阳市国保警察与康平县公安局合谋，指挥多个派出所的警察实施的。目前，陈志雷下落不明，傅立新、李丽杰、王海洲三人被非法判刑，其他人已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过年好，日本议员祝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丹麦、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台湾、香港、法国、韩国、越南、俄罗斯、芬兰、波兰、蒙古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巴西、印度、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新加坡、泰国、以色列、阿联酋、波黑、保加利亚、瑞士、乌克兰、塞尔维亚、黑山、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南非、斯洛伐克、厄瓜多尔、苏格兰、伊朗、菲律宾、尼泊尔、土耳其、匈牙利、葡萄牙、澳门、摩尔多瓦、沙特阿拉伯、立陶宛、希腊、比利时、加蓬、克里米亚等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各国大法弟子们恭祝师父新年好，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机缘。弟子们难以用语言表达无尽的感恩。在新的一年里，在大法的指引下，弟子们决心纯纯净净修好自己，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同时让更多有缘的人明白真相。在传统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日本议员们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崇高敬意。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长丸山智章在新年贺词中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他说，李洪志先生，您所创立的法轮功让无数人得以修炼实践并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历史终将证明先生您所传授的理念是正确的，我也会努力下去，直到见证这一天的到来。非常感谢您。日本神户市议会议员上田宽宏的新年贺词中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及所有不屈中共打压的人们的崇高的敬意。上田宽宏议员表示，我愿意与持有真善人这种精神、坚定持有这种信念的人们合作，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共同拥有幸福的未来。在2022年尽我所能，期待今年再次合作，非常感谢。日本西宫市议会议员大石伸雄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他说，几年前我在西宫市的艺术文化中心观看了神韵艺术团令人感动和难忘的演出。 通过神韵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巨大迫害。作为西宫市议会议员，他希望尽早制止中共的人权迫害。日本国际政治评论家三井田孝欧在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后的贺词中说，为了全世界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我将继续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86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利用便利条件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号。在修炼大法之前，我由于体弱多病，受父母的宠爱，养成了爱美、娇气、清高、怕苦、怕脏、怕累，整天就知道吃穿打扮。由于自己天生的美丽使我非常自豪骄傲，因此更加重了爱美之心。由于身体的虚弱，我成了千金小姐，整天由父母扶持，就像温室里的弱苗，经不起风吹雨打。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之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同时我明白了人生真谛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从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开始立志不再像个千金小姐，能体谅老人的不容易，并为老人排忧解难，特别是感到没病那种一身轻的喜悦，娇气也没了，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成了家。下面我把修炼的几点体会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修去利益之心。我和对象是二次成家，所以私心和利益心很重，我就怕他藏私房钱，所以就偷偷地翻他的兜、大包、后备箱，天天翻个底朝上。由于是偷偷地翻，所以每次都心里突突地跳个没完，生怕他看见，又怕放的位置不是原样，所以总看对象的表情好像发现了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我想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太执着钱了，从此我再不翻了，也不怀疑丈夫不和我一心了。由于放下了，对象对我的态度非常温柔体贴，使我感到在他身边的幸福，这都是修大法改变了我的利益之心。二，孝敬母亲和婆婆，没有分别心。我的婆婆和我母亲都是85岁的老人，我对母亲百依百顺，生怕她晚年不愉快，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哄她高兴。而婆婆在我家，我心里就不平衡，想你也没十月怀胎，也没养我，在我身上一点付出没有，所以差不多就行了。另外，婆婆有时大小便失禁，弄得满屋又脏又臭。虽然我不说什么，心里真是生气的人，认为孝敬婆婆是儿子的事，与媳妇没关系。背后和丈夫说，以后你妈的事我不管了，你是儿子，都你管吧。丈夫爽快地回答，好，好，我妈在这让你操心了，以后都我管，你放心吧。 说完后，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想到这儿，我跟丈夫说，我错了，不能对你说这样的话。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我是修炼人，不能和师父说的话背道而行，我要做一个真修的弟子，叫师父放心。丈夫开心地笑了，说，你们师父真好。有一次婆婆又大便失禁了，弄得哪都是，满屋子臭气熏的人喘不过气来，婆婆也不好意思。我妈还说风凉话，一样的岁数，你给我姑娘添多大麻烦呢。我立刻给我妈使了个眼色，对婆婆说，妈，没什么，谁都有老的时候，我既然嫁给你儿子了，你就拿我当姑娘看，孝敬你是我的责任，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口罩都没戴，马上给她换洗衣服，把屋子收拾干净，并且到商店从里到外给她又买了新衣服。婆婆高兴地说，我儿媳妇真好，我姑娘都做不到啊。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妈，这都是我师父教我做的，你就感谢我师父吧。婆婆说，谢谢李大师。通过学法修心，我从此对两位老人都一样看待了，家里也其乐融融了。三，利用中介的便利条件救人。我家是开房屋中介的，每天人来人往，生意很兴隆。以前生意很萧条，多亏是自己的房子，没有房租，否则连房租都挣不出来。自从修大法，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生意逐渐好转。我和丈夫经常晚上都出去挂条幅、贴粘贴、发册子，面对面讲真相，劝三推。师父就把有缘人领到我家，凡是到我家买房、卖房、列印、复印的都做了三推，基本没有漏掉的，使我家店的生意越来越好。由于收入高了，丈夫也非常高兴，主动地说，这都是师父给的财源，咱要把钱拿出一部分交给资料点，多做资料，救度众生。太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一路保护，我一定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让师父放心，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个人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修炼中的神奇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2日。我是1997年正月得法的老年女弟子，今年77岁，感谢师父让我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我原来有严重的胃病、头晕、贫血、关节炎、便脓、便血，一副活不起的样子，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学法仅一个月，全身的病都不治自愈。我是个只上过3年学的半文盲，但现在却能通读转法轮和所有的大法书，心情愉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路一身轻。大法太神奇了，我就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的。这些年来， 修炼中出现了不少神迹，选择几例说一说，与同修交流。为了讲真相救人，我自己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在了救人上。买菜我都是买最便宜的，买一块钱一堆的，从来没枉花一分钱。即使在过病业关时，在不影响大法弟子形象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停止外出讲真相救人。相信自己有师父保护，从来不把病业关当回事，只管讲真相救人。一，我有一辆神车。一次去大吉讲真相救人，快到中午了，我和一位比我大的老大姐搭档准备往回走，她要赶回家给她老伴做午饭。我一看我的三轮电动车没电了，发动不起来了，这咋办呢？我想起了师父，想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救人，做这么神圣的事儿，师父会保护弟子平安回家的。这正念一出，车子立即发动起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没电的三轮车载着我和同修奔驰近20华里路程，顺利地把我们载回来了，也没耽误同修大姐给家人做饭。我们心里那个激动啊，一直念叨，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此我们几个同修一直称呼我的三轮车为神车，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神车一直载着我和同修走街串巷，讲真相救度众生12个春秋，而且车速很快。有一次我和同修被派出所绑架，车子被非法扣在举报人的村委会里。那天我和同修在派出所正念正行，不配合警察的非法审问，只是给他们慈悲地讲真相，还劝退了一个警察。在师父的保护下，派出所没有难为我们，当天我俩就堂堂正正回家了。不久我去要回了神车，过程很顺利。奇怪的是，车子回家后竟然速度更快了，可能是他觉得他好几天没帮大法弟子救人，想加倍补上吧。我们更加喜欢他，珍惜他。我们在一次讲真相回家的路上，在下一个大坡时，不知怎么的，车子竟然慢慢的侧翻了。我和坐在后座的老同修都没受伤，只是虚惊一场。我们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赶紧向内找。我找出来了，那天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人，不但不听劝，还口出恶言。我没有对他生出慈悲心，相反心想，你这么胡说八道，等着遭报应吧。为此就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多亏师父保护，才没有给弟子们造成伤害。从此以后，我严格要求自己，一心慈悲救人，不再用恶念对待世人，时时保持慈悲的心态，把坏事变成好事。二，大风大雨挡不住我们。一次讲完真相准备回家时，突然狂风大作，有些树木都被刮倒了，赶集的人们都被吹得寸步难行。神车上拉着我和老同修，车头被刮得东摇西晃，无法前行。于是我在心里坚定地说，11级大风也挡不住我。这一念一出，只觉得车子开始向前跑，轻飘飘的，像是在飘着走，不一会儿就到家了。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什么敏感日，都没有挡住我们救人的步伐，而且在神车的帮助下，我们越讲越顺。疫情期间，每天都能劝退7-8个人，有时10多个人。近期讲真相时，2次遇到突然下大雨，哗哗的大雨下了一路，我们没带雨具， 可到家一看，浑身上下干干的，到车棚放车子时，邻居都觉得奇怪，姐，这么大的雨，怎么就没淋着你呢？三，神奇的真善忍横匾。我家1999年720以前就是学法典，大法遭受邪党迫害后，环境虽然严峻，但我们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却坚持下来了。20多年来，我们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除特殊情况外，几乎从未间断。大约2018年年底，我家请来一副红底黑字的真善忍横匾，我们恭恭敬敬地挂在客厅南墙上。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刚进家门，发现黑字的后面显现出更鲜艳的淡红色“真善忍”三个字，比原来黑色的字要大一些，非常显眼。更奇怪的是，这些字不是静态的，而是围绕着原有的三个字不停地蹦来蹦去，有时左右动，有时上下动。凡是到我家的同修都看到了，只是有的同修看到黑色毛笔字后面不是淡红色的字，而是金色的字。有一位当时只看过大法书，还没真正走入修炼的人，也见证了这个神迹。他兴奋地说，还真神了。同修们都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要精进再精进，鼓励我们这些21年来一直坚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弟子。四，我为什么没早点得到这本书呢？这几年，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有20多位可贵的有缘人喜得大法，走进修炼。他们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并不治自愈。老年人眼睛看字越来越清晰，特别是一位60多岁的卖菜的农民，我给他讲过真相并办理三退后，递给他真相小册子，他却说，我想要一本厚的书，就是那本宝书。我会心地笑了，我明白他想要转法轮，因为他不知道书名，但他却用宝书来称呼，显然不是一般的众生。我回家给他请了一本，送给了他，并叮嘱他，这是宇宙大法，一定要珍惜，每次看书前都要洗手，看书态度要恭敬。再次见到他时，他高兴地对我说，他每天晚上洗手后都要阅读40页大法书，有时会读到深夜2点，都不舍得放下。看完后，他用红布将书恭恭敬敬地包起来，再放到干净的抽屉里。他的病全好了，原来面黄肌瘦，现在的脸白里透红，看上去年轻了10岁。村里的人都问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他就说，我看了一本宝书，转法轮。他邻居看他身体好了，也向他借这本书看，他邻居的病也好了，从此精神起来了，一本转法轮救了2家人。他还说，自从学了大法后，他干什么什么都顺，卖菜卖得也快了，走路生风。他特别遗憾地对我说，我为什么没早点得到这本书呢？五，退休教师得法了。我们村有位退休教师，是邪党党员，因脑血管出血，说需要做手术，光手术费就得14万元，其他费用还不算。人躺在床上，连动都不能动了。我去看望他，给他讲清了法轮功真相，劝他退出了邪党组织，也告诉他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比较认同，我又给他送去了下载了师父讲法的播放器， 让他听师父讲法。一个月后，他没做手术，身体恢复了正常。他的儿子儿媳见证了大法在他身上显现的神迹，先后步入了大法修炼。通过最近几年的讲真相、弘扬大法，有许多明真相和做了三退的人得救。更可喜的是，先后有20多名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其中包括我的家人、儿子、儿媳、孙女。孙子、孙女都是研究生，孙子被国家送出国留学一年，没花家人一分钱，没让家人操心。这都是大法带来的福分，更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叩拜师父，感恩大法，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邪恶的黑窝中证实法的几件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9日。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真是感慨万千。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到今天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随师正法救众生，心里深感荣耀和对师尊的无比感恩。下面仅举在邪恶的黑窝中证实法的几件事。第一部分，在黑窝讲真相。2009年因讲真相被恶人举报，我被非法判刑，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刚开始我想，我少干点活就能多接触人，便于讲真相救人。可是他们不断地给我加活，使我没有精力做我该做的事，于是我干脆不干活了。这时有人说，不干活会惩罚你，会关进小号等等。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配管我，我就听师父的话，堂堂正正做我该做的。负责管这个小队的是个年轻的小警察，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不干活。我说，我没有罪，我不是犯人。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看到他对法轮功还不了解，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的美好，在世界红传的真相，讲了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等等。他都听进去了。第二天，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又接着给他讲了藏字石等。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几天后，他突然接到通知，被调机关工作了。临走时，他高兴地和大家告别，我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一天，新来的小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仍然一一解答。他边听边点头，我知道他也听明白了。再后来，狱里派来个干事找我谈话，又问同样的问题，我仍然一一解答后，他听后站起来说，我们以后再谈。说完转身走了。过了几天，小队长又找我谈话，我走进办公室，看见监区长也坐在那儿，这次是我们3个人一块谈话。问过同样的问题后，监区长问我，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我笑着说，佛家讲缘分，我们今天能认识就是有缘，对吧？师父告诉我们，当今的世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曾经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与大法有很大的缘分。我们师父心里惦记着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警察，所以告诉大法弟子一定要想尽办法救度他们。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在人类的大劫难过后，还能看到这些有缘人快乐地活着。我说的时候有些激动， 感觉自己眼睛都湿润了。他点点头，起身走了。小队长对我说，以后你随便了。从那以后，我的环境宽松了，我每天就是抄法背法发正念，给有缘人讲真相。我出狱那天是新调来的副监区长值班，人们都说他很严厉。他把我送到监狱的大门口，突然问我，回家后你还练吗？我毫不犹豫地说，练。他若有所思地离开了。第二部分，在黑窝里抄法背法，集体反迫害。2003年，我因不配合邪恶，拒绝去洗脑班，而被迫流离失所。5个月后又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劳教3年，送到辽宁省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关押迫害。当时马三家教养院关押的全部是法轮功学员，恶徒残酷地折磨法轮功学员，酷刑下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违心转化，而且还要做奴工干活，心情都很低落。后来我得到了师父的红银二，并背了下来，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师父也在梦中点化我，不要配合邪恶。于是立刻写了严正声明交给警察，表明兼修大法并抗公反迫害。我还写了2封真相信，一封是写给国务院信访办的，由同修带出邮寄，另一封是写给警察看的。真相信中，我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从法律层面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后来抗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重新调整，把不干活的人分在一起，这样我们的环境就比较宽松了。2005年初，我们得到了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等新经文和讲法，知道了正法进程已到了天灭中共、三退大潮到来的时候了。为了让同修们都能学法，跟上正法进程，我决定抄法。我只能利用晚间睡觉时间，利用屋内有一个整夜开着的小灯的灯光，躺在床上抄写。我把 A4 信纸竖着裁成2张，每张纸再折一下，成4个面，把法完整地抄写在20张纸条上，并编上号。因为当时室内有20人，这样每人一份，互相交换背法，这样大家都能完整地背下讲法了。我们互相提醒，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整体正念更强了。开始时躺在床上写字很不习惯，而且还要躲开房内的监控器，我基本上是侧身右手在下的一个姿势不动，有时抄法到天亮，胳膊手都麻木了，也不敢大活动。但是为了大家多学法，累点也值得。这期间也出现神奇的事，那时他们规定不许我们有笔和纸，而且他们还经常不定期的搜查，发现纸笔就会抢走。可是每当传来师父的讲法和经文，我总能顺利地找到纸和笔。有一次笔又用完了，我正在想怎么办时，忽然通知我们大调房，从1楼调到2楼。当我把东西都搬到了新床位时，忽然发现床下有一捆油笔芯儿。我又惊又喜，数了一下有10多支。原来慈悲的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谢谢伟大的师尊。这期间我抄写了师父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红银、红银二、越最后越精进、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等经文，并全都背下来。我们房的人背熟后就传给其他房间的同修，我们形成整体共同精进。通过背法，我又明白了很多法理，去掉了阻碍我精进的最大的执着心、自卑心，还有争斗心、妒忌心等。我明白了，我们与师尊签约，在层层的下走中，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中，师尊一直在看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再想自己，去掉为私为我的心，只为助师正法，完成自己的使命，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才是师尊要的。我们整体都不出工，不报数，每天除了去食堂吃饭下楼外，就是背法，整点发正念。警察找我们谈话，我们就讲真相。那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下降到零下25度，警察叫我们去操场扫雪，我们都发正念，不配合邪恶的命令指示，他们就把我们强行都赶到操场后，气急败坏地抢走我们戴的手套、口罩、围巾等，并让我们站在雪地里冻着，几个警察亲自扫雪。因为天气冷，他们轮换着扫雪，这几个人扫一会儿，冷了就回屋取暖，再换另几个人出来扫。就这样3个多小时过去了，直到他们扫完了他们的分担区，才叫我们回屋去。我们在雪地里被冻3个多小时，他们很开心，看着他们一脸得意很解气的样子，我们觉得挺好笑。他们以为我们会被冻僵或求饶，可事实上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当我们全都正常的乐呵呵地走回屋去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却充满惊奇和不解。他们哪里能理解，修炼人的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修炼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修炼人是由神佛保护的。其实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坚定地背法发正念，心无杂念，只感到一股能量流在体内不断地流动，根本就没有冷的感觉，甚至感到身体热乎乎的。我们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加持着弟子们。通过这件事，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回想20多年的修炼路，我经历了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走得磕磕绊绊，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能走到今天，是伟大的师尊一直在保护、点悟、加持着我。我只有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实修，多救人，回报施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18年后，他们不约而同为法轮功的神迹做见证，作者沧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7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1届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传世18周年的纪念日，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59岁华诞。法轮大法明慧网围绕着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传播于世间的历史和现状3个主题举办了一次征文。在这次征文中，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传世18年来不平凡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与超常。其中有3篇文章还是李洪志老师当年讲法时讲到的3个神迹的当事人所写，这3个人还竟然是法轮功传出后在长春举办的学习班中前3期班的3个当事人。 今天这三篇文章的写就本身就是对法轮功的见证，可以说是凡听过李洪志师父讲法录音的都知道这三个神迹，而且有两个在转法轮中有完整的记录，我们不妨拿过来看一看，这也是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对法轮大法做见证。一，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转法轮中讲到一个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位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是李洪志师父办班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他在正文中说，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讲到当时办班的情况，他说，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元一张票。他是这样讲述当年亲自见证到的神迹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了。他还讲到另一桩神奇的事，我练功身体好了，我儿子有个朋友知道我身体好了，也让他父母练，他父母练了有半年的时间就过年了，过年时家里来人玩麻将，老太太就管不住自己了，玩起麻将就没玩了，以后就不练了。后来这老太太得了胃癌死了，当时死在家里，准备在家停3天，第4天出殡，当时寿装都穿上了，可是停到第3天的时候他又活了，起来脱下寿衣，穿上平时的衣服，吃了点饭，下地就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和好人一样了。他不停地告诉别人，法轮功好啊，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法轮功好啊，我没有好好修炼，我错了。他又活了3天之后死了，这回真走了。他老头姓陈，来到公园逢人便讲这件事，告诉人们法轮功好啊，好好修炼啊，这功法真神呢、啊、这老陈头走哪讲哪。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身体硬是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二，两辆汽车夹不住的修炼人。转法轮上记载的另一个神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没被撞上的事。这位当事人曾是李洪志师父工作时的同事，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的第二期传法班，读来很有说服力。他在征文中说，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这位李洪志老师昔日的同事讲到了另一桩神迹。8月9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她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她在征文中完整地记述了自己亲身的经历， 用以和转法轮中讲的相印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94年5月长春七七班散场，我最后从民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三，被电线杆砸倒后，在防盗门上印出人形的人安然无恙。以上这两位法轮功修炼者所经历的神奇事，在转法轮中都有完整的记载。李洪志老师当年传法时还亲口讲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今天当事人也写出文章来了。这位学员参加过四期法轮功的传法班，长春第三期学习班之后，他遇到了这件神奇的事。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天我家要换一个防盗门，我丈夫骑着倒骑驴，一种人力三轮车，我坐在车上到我姐姐家去拉防盗门，往回走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下坡，前面一辆大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石头子在跑，我丈夫骑着倒骑驴拉着防盗门，我坐在防盗门上，心里默默地背诵刚从班上学的两句话，佛法无边，法轮常转。背一遍掐一个手指头，背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刚念佛法无边，就听啪一下，什么东西砸到我身上，力量很大，我一下子给砸倒了，侧着身倒在防盗门上，头还能活动。我一看，一个大灯泡，汤锅那么大，就在我眼前摔碎了。再一看，原来是大拖车撞倒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砸到我身上了。我丈夫看到这种情景，吓得脸都白了，心想，那么大水泥电线杆砸在身上，这人没命了。我看他吓呆了，就喊他，快找人把我拽出来呀。他一听我说话，回过味儿来，人没死，这才想起来叫人。大拖车上压车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过来和我丈夫一起抬电线杆，没抬动，又有几个过路的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劲才把电线杆抬走。我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哪儿也不疼，衣服脏了，可身上连皮也没破。这样的事可够神奇的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呢？然而它却是真实的。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写道，我们回到家里一看，防盗门被印出一个人形来，这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师父保护着我，救了我的命。这样的神奇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电线杆砸上人，人没事就够神奇的了，可是他的身体竟然能在防盗门上印出一个人形。防盗门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一个肉身能有多大的力量和硬度，在防盗门上能用人的肉身印出人形，这恐怕是旷古未闻。这件事还不算完，他接着写道，更为神奇的是，事情发生在下午两点多的长春，参加师父在广州传法班的长春学员回来说，师父那天在广州班上讲，说是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一听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事那一天的晚上六点多，说的一模一样，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太令人感叹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李洪志老师和他传授的法轮功的神奇。18年前讲法中提到的是，18年后的当事人出来作证， 这说明什么呢？在证明这些神迹真实的同时，也告诉世人，那些真正知道法轮功价值的修炼者，在历经数年的迫害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修炼着。这三个当事人只是比较有代表性而已，其实法轮功中的神迹何止是这几起呢？18年来数不胜数的神迹时时都在发生着，法轮大法明慧网上记载的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法轮功的传出而变得无比辉煌，中国人啊，请您快与法轮大法结缘吧，这可是大法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